个比较大的一个福音派里面的一个宗派。福音派，当然我们是很讲究福音，我们要传福音。但福音是什么？这个呢是不一定每个人都非常的清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是用哪一个？这个是2010年，也就是5年前，也可以说是4年前，2010年12月份，美国非常有权威的，并且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教的杂志，叫做 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今日基督教。这篇杂志上有这样的一篇文章：耶稣对保罗，好像这两个在打仗，打擂台一样的。耶稣对保罗什么意思呢？这个作者他在前面这边就提到了，在这儿说，很多圣经学者就发现，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的很多的非常集中的是讲的什么呢？讲的是上帝的国度，或者是天国，或者是神的国，是讲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保罗很著名的罗马书，或者是加拉太书，他讲的大部分是什么？因信称义。这两个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有没有矛盾？为什么他们两个讲的是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是不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的前几节。这里面首先说，保罗说他是奉派来传福音的。他首先提到基督耶稣，我把这个基督呢就改成弥赛亚了。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英文是 Jesus Christ， 那么比如说在英文里面应该是先读，给讲人名字的时候总是先读名字再读姓，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那耶稣就是名字，那基督就是姓。有些人他会有这样的误解，其实不是这样。Christ 或者是基督，他是从那个犹太人的母语，也就是希伯来语里面翻译过来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受上帝高抹的，是王的意思，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面他首先提到君王耶稣，或者是你比如说像英文里头President Obama 是吧，先把这个官衔提出来，然后是他的名字，这和我们华人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是在这里面首先说耶稣他的头衔是什么，他是君王。接着呢他讲他自己，他是仆人。仆人这个词在原来的那个文字里面就是奴仆的意思，我没有任何自己的主张，我是就相当于今天比如说大户人家他有个管家，管家没有自己的主见，主人说什么他就照着去做，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那么接着呢他说他自己的使命，他是奉派来传福音的，他的使命就是传福音。那么福音是什么意思？福音就是特大的好消息，不光是个人的好消息。比如说前一段好像是中国一个很有名的公司上市了，什么公司？哦，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是不是好消息啊？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买了阿里巴巴股票的？没有。那这个好像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作用是吧，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个好消息。而圣经里面的这个好消息不仅仅是对一小群人的，而是说非常多的人，对普世性的一个大好的消息。这就有点像二战结束了，或者是对我们华人来说是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这件事不仅仅是对于当时的华人是个好消息，对很多国家都是好消息。所以这个福音它是个群体性的，不单单是给个人的。 那么接着呢，保罗说这个福音是上帝的福音，是关于他的，所以这件事不仅仅是关给我们的，它是从上帝而来的。接着呢，保罗接着说这个福音的来源，在这里面他提到这福音是上帝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这句话呢有这么几个意思，首先它是上帝的应许，上帝早就说了将来会有怎么样一个消息啊，那么待会儿我们会一点点的来看。接着呢他说这是借着先知说出来的，而且记录在圣经里面的，就是对于保罗来说，对当时的教会来说，这是记录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是讲这个福音的来源，它到底是来源于哪儿呢？是来源于以赛亚书里面记载着两节的圣经，是非常典型的，这是讲福音的。一个呢是40章9到10节，还有一个是52章7到10节。那么要了解这个福音，我们就必须对旧约稍稍的有些明白，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挑选他们为的是在世上做光做盐，可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一会儿觉得哎呀，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生活都比我们好，我们也要过好日子。我们为什么日子没他们过得那么好？应该是他们的神，他们所拜的那个神比我们有能力，他们那个神可以管丰收，所以我们也去拜他们的神。结果呢，上帝就不高兴，上帝说那都是假神，上帝就管教他们，使得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是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上帝仍然爱他们，把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又把他们又给带回来了。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之前，上帝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就警告他们，预言说将来你们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上帝的审判、上帝的管教，但是上帝仍然爱你们，会把你们带回来。所以整本的以赛亚书就很像一本小小的圣经一样的。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就和圣经一样的，圣经有66卷书。以赛亚书的前39章都是讲上帝的审判的预言，后面27章都是讲上帝要救赎你们，要把你们重新带回到耶路撒冷。而第40章开始就是一个好消息，第40章一开始他就告诉说那个是上帝预言，上帝说我要安慰你们，我要把你们带回到你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其中这一段就是好消息，报好消息给西安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看呢，你们的上帝回来了，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要掌权了。在第52章也有一段，那传福音、宣布平安、传美好的福音的那个教宗是多么的佳美，而且那个福音是什么？看呢，上帝做王了，上帝要回来做王了，你们不是在生活在外族人的统治之下。这个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这个是个好消息，太大的好消息了，我们终于要解放了。所以这个福音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个好消息。那么这是实际上是保罗是在讲这个福音的来源，是原来上帝的应许借着先知所预言的，而且记录在他们的圣经里面的，这个来源是在那儿。但是对于保罗的听众，也就是当时的罗马的教会来说，这个福音是什么？保罗所说的没有像刚才的那么多，而是他说这个福音的内容就是论到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弥赛亚，按照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按照圣善的圣洁的灵来说 他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被显明他是大有能力，是上帝的儿子。在这里面呢，他实际上是在说耶稣的身份，耶稣的身份。他对于犹太人来说，大卫的后裔，这是一个他们耳熟能详的，他们一直在盼望的，因为根据上帝很早就跟他们的祖先，也就是大卫所立下的一个盟约，给的一个应许，说你将来你有一个儿子会永远坐在王位上，他们就一直在等着。所以我们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人管耶稣叫大卫的子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是大卫的后裔，同时呢他是从死里复活，被证明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差来的那个王。实际上对于保罗来说，他给人的这两个耶稣的头衔是针对不同的人说的，大卫的后裔也就是弥赛亚，他主要是针对犹太人说的，而耶稣从死里复活被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主要是针对外族人说的。因为在当时的外族人脑海里面，那不像我们华人，很多人如果我们是从大陆出来的话，我们华人很多人是觉得没有神的，所以跟我们说上帝的儿子对我们来说很奇怪的一个概念。可是对于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概念里面上帝的儿子应该是凯撒，应该是他们的皇帝，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有一个皇帝崇拜皇帝的那么一个传统。就像我们原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毛主席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是吧，就好像他是个神明一样的。但是这个保罗说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被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对于当时的那个罗马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是要颠覆他们头脑里面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到底要效忠于谁，我到底是要效忠于罗马的皇帝，还是效忠于这位，他才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对他们来说非常大的冲击。比如说我们刚才是保罗写信的时候写给罗马教会，他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在这儿提到他的两个身份，他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一到七节，他到了一个地方，到了安息日，就到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到会堂里面去传福音。他怎么样传福音呢？其实保罗一开始传福音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怎么样，他首先到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去，因为犹太人他知道旧约，那么保罗呢就拿着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来给他们讲，讲什么呢？你看耶稣就是我们等的那个弥赛亚，你看一连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与他们辩论，肯定很多人反对，但是他来辩论讲解证明那个弥赛亚必须要受害从死人复活。他说你看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的圣经里面都已经预言了的，正好你看预言这么多预言，是谁应验了这个预言？耶稣应验了这个预言。所以根据旧约的预言和耶稣他的生平，他说我见过这个耶稣，他对我说过话，他用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亲身经历的这样的一件事来证明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别人听了很明白，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后头有一个人他向官府去告密，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些人都违背罗马帝国皇帝凯撒的命令，说另外还有一个王， 叫耶稣。你看，也许我们不太明白，但是他们知道，保罗所传的这个信息实际上是让他们效忠另外一个王，不要再效法罗马帝国的皇帝了，而是要效忠于耶稣弥赛亚，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福音并不是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哎呀，上帝要来救你啊、上帝要来祝福我们等等等等，我们相信了他就可以了，而是说这个是要颠覆人的效忠的对象。当时的那些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那些人，他们效忠的对象是皇上，但是在这儿保罗是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那个弥赛亚。在另外一个地方啊，这是保罗当时传福音的时候他所传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他在生命的后期在监狱里面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写的信的时候啊，那么他也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记住耶稣弥赛亚他从死人中复活，是大卫后裔所生的，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很简单，耶稣他的身份，一个事迹，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对于保罗来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听起来好像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很简单。但是这个为什么是福音？为什么耶稣他的身份，他是弥赛亚，他是上帝的儿子，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福音呢？因为首先是上帝的应许实现了。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一直在等着，一直在等着上帝应许的那个弥赛亚要赶快来，他们盼着那个弥赛亚。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稍微仔细想一想，我们就会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主耶稣他出现之后，那个施洗约翰就向他的门徒说，哎，你看这个是上帝的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两个门徒就来跟随他了，其中有一个叫安德烈，那个安德烈跟了耶稣一段时间以后，马上就回去找自己的哥哥彼得说，哎呀，先知书上所记的那一位我们找着了，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接着又去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把人就带到耶稣的面前来，那些人都在等着耶稣的出现。同样在我们经常在圣诞节的时候读的一段经文，也就是三个博士从远方来拜耶稣，这个福音其实是好消息的意思，但是对某些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是个坏消息。我记得好像有一首诗歌叫做福音不是好消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没听说过你们在 Google 上查一查，福音不是好消息，就是说福音对某些人来说是好消息，但是对于拒绝耶稣的人来说那不是什么好消息。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那些远方的博士来了，占星学家来了，来找那个生下来就要做王的那一位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哎，这不是好消息，这是坏消息。谁啊？那个王觉得，哎，生下来要做王的为什么不是我的儿子？生下来要做王的应该是我的儿子。还有另外一个人生下来要做王，这是谁啊？接着他就把那些民间的那些宗教局长和那些历史学家都叫来了，说，哎，那个弥赛亚应该生在什么地方？那个弥赛亚生在他知道上帝的应许，他知道有一个弥赛亚生下来，只不过他对圣经不是很熟，他说弥赛亚应该生在什么地方，别人就说了，引经据典的说应该生在伯利恒，因为有先知700年前就记下来了。所以那些人他们都知道上帝的应许会有一个弥赛亚要生下来，他们一直在等着这个弥赛亚终于生下来了，他们能不高兴吗？当然非常的高兴。 而且，这个弥赛亚他来了，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这同样也是我们圣诞节的故事。那个天使报信给那些牧羊人，他说：“你们不要怕，我来报给你们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不光是关乎你们的，是关乎万民的，就是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了你们生下来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或者是主弥赛亚。”所以在这里面大好的消息就是什么？主救主弥赛亚生下来，三个头衔，你们不是等着这个吗？今天他生下来了，这就是好消息。还有是这个死亡被战胜了，耶稣他因着从死里复活被证明他是被上帝立的那一位，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其实我总是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手里面有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去听的好消息。可是太多的人因为自己的骄傲，他不愿意去听，他不愿意去相信，真的是太可惜的一件事。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是不是？太大的好消息了。还有耶稣他做主了，耶稣他做主了，对于犹太人来说，上帝差来的弥赛亚他来了，他要来解放，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他所带来的拯救并不仅仅是一个从外族的统治下被解放出来，而是从罪的奴役下被解放出来，这是全人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问题。所以上帝借着耶稣是来拯救全人类的，耶稣来做主了。对于外族人来说，很多人是说凯撒是主，他们要向他交税，要服从他，要顺服他。可是他是用什么来征服的人的呢？他是用暴力来征服人的。他是最懂得，那个时候没有枪杆子，那时候是刀把子里面出政权，他是用暴力来征服人的。他用暴力来使得人来顺服他，可是耶稣他是用自己的死而复活，用他的爱来征服这个世界，来爱。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些都是上帝借着耶稣来彰显他对罪人的一个爱。圣经里面也说，当我们还在 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同样也是罗马书里面的话。还有新的时代来了，在耶稣基督里，万族万民都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孩子。以前在耶稣来之前，谁是上帝的子民？犹太人，所以他们很骄傲，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你们外族人都是没有受过隔离的，你们跟上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因着耶稣来了，像我们这些华人也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孩子，所以这个是好消息，这个对每一个民族的人来说都是好消息。这个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个是不是他的传的福音和别的人传的福音不太一样啊？其实是一样的，他所传的福音是一致的福音。比如说，这里面有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和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说这个天国近了是指天国的那个王耶稣要来了，他说那个弥赛要来，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接着他被抓起来之后，耶稣来传福音，耶稣来传福音，传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个天国是什么概念？是 天国的王来了，你们要顺服他。所以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特别的问他的门徒们说，别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直到那个彼得说你是弥赛亚，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吧？这个就是福音。所以无论是在耶稣之前来传道的施洗约翰，还是主耶稣他自己所传的，都是天国的福音，都是上帝要借着耶稣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耶稣他就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福音都是一致的。无论是施洗约翰，还是主耶稣，还是后来的保罗，他们传的福音都是一致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一件事，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来了，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么这个福音和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个因信称义是不是矛盾呢？你看一开始那个文章是在说保罗讲的因信称义，耶稣讲的上帝的国度，这两个是不是矛盾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写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是在美国一间大学里面教授新约的教授，他讲到一件事，有一次他在机场，美国的一个机场碰到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呢，因为听过他的课，就问他说，哎，你现在在研究什么样的课题？他说，我在研究什么是福音。那个牧师说，福音？福音？这个还需要研究吗？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啊。那么这个教授呢，就说，是吗？那么你说耶稣有没有传过福音呢？这牧师说，没有，耶稣没有传过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个福音只有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才出来的。那么这个正是因为这样的，人们对于福音，他很多人把这个福音和因信称义这个给搞混了，所以这样一个教授他才写出了这样的一个文章。他既然登在北美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基督教杂志上，这说明对于他来说，这说明在美国的很多教会里面，基督徒对于这个福音他的概念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他觉得因信被称义就是福音了。但其实无论是在罗马书还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这是保罗提因信称义最多的两部书卷。这个因信称义主要是讲什么呢？是讲他针对的是那些犹太人，要外族人，你光信了耶稣还不够，你还要行隔离，你还不能够吃猪肉，你还要守安息日，是说你要守犹太人的律法。保罗是说，我们只要信了耶稣就够了，我们不必再遵守那些犹太人的律法。因信称义是针对这个来说的，所以所有的外族人，你只要信了耶稣，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上帝的孩子了。而且呢，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他跟那个彼得还有一个交锋，他说彼得本来是跟外族人一块儿吃饭的，但是从耶路撒冷来了一些犹太人的信徒，这个彼得他就不跟那些外族人一块儿吃饭了，他只跟犹太人在一个桌上吃饭了。我觉得这个不对，就来批评他。他说，我们生下来不是，我们生下来是犹太人，不是外族罪人，连我们都信了耶稣，为的是要因着我们的信而被称义。所以因信称义是指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就被上帝称义， 成为上帝的子民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因信称义是针对那些要回到旧约律法里面的那些人的错误观点而说的，是因为有了人听了福音，相信了耶稣，领受了圣灵，就被称义，就成为上帝的孩子。所以福音和因信称义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所有的人只要你听了福音，相信了福音，罪就被赦免，就被称义了。所以因信称义不是福音，因信称义是跟福音有关系的。好，那么这个福音它要求什么？这个福音要求什么？我再讲，这个是罗马书的第五和第六节，保罗说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名相信，而且还要顺服。所以在这里面不光是相信，还有一个要顺服。比如说我们这儿有没有美国公民呢？有没有？没有。好，那我举这个例子就对了。我们相不相信奥巴马是美国总统啊？有谁不相信？他都相信是吧？但奥巴马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是吧？我虽然相信他是美国总统，但是他跟我可以没有关系。我再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过去有的时候拍的一些那个电视剧，比如说是乾隆，或者是康熙，他微服私访。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华人有的时候在餐馆里吃饭，别人给你沏个茶倒个水，我们还这样的，这样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传统哪来的？这是听说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听说是过去乾隆皇上微服私访的时候，别人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人们不能够跪下来拜他，这样的话就暴露了他身份，而只是这样是吧？听说是这样的一个缘故。那实际上是在说他隐藏了自己的身份，但是他周围的人是知道他的身份的。一旦遇到了一些人，只要周围的人说这位是大清皇上乾隆爷，然后拿出了一个证据是吧，只要周围的人一看到那个证据相信了这是皇上，那就要怎么样啊？那要下拜，要将一旦相信了他的身份，他就要顺服他。他一旦相信了他的身份，就立刻跟他进入到一种关系里面去。哦，这是皇上，我是他的子民，我要跪拜他，我要顺服他。这个是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相信，和我们相信普京是俄罗斯的总统，奥巴马是美国的总统，和这种相信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得很清楚，是要让人相信而顺服。在和合本上翻译的是信服，在新的版本上翻译的是因相信而顺服，就是翻译的更清楚了。所以这个福音对我们的要求不光是相信它是真的，而且要求我们顺服这位王，顺服这位上帝的儿子。其实整本圣经都是让我们要相信而顺服的。我们人类的祖宗亚当夏娃，他就是因为不顺服上帝，其实也是因为他不相信上帝。上帝说那个果子你不要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他一开始听了，但是后来听信了另外一个声音，他就对上帝所说的话不再相信了，也不再顺服了。所以相信和顺服其实是紧密相连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这个相信，对上帝的儿子的相信，是这样的一种相信。我们也知道在路加福音 第六章，主耶稣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照着我的话去行呢？他觉得很纳闷，可见只称呼耶稣是主却不顺服他，在当时就有了，并不奇怪。主耶稣其实一直强调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对那些相信了他的名的犹太人说，所以相信只是一个初步，我们一旦相信了就进入到与他的一个关系里面去。在那里面主耶稣说，对于那些已经信了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光相信是一回事，你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那么这个福音是不光是要求我们相信，而且要求我们顺服，要求我们委身的。同样保罗在这里面说，他是领受了使徒的职分，领受了恩典，领受了职分。其中他说那些万族人当中，也是包括我们，我们也是蒙了耶稣弥赛亚所召的人，对吧？我们也是蒙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他的门徒就要怎么样，就应该去实践他给我们的使命。因为这个使命其实也是一个恩典，也是一个职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被耶稣所差遣，每一个人，每一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属于他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自然就领受了那个使命，这是一个恩典。我们所做的，我们要去传福音，实际上是上帝的儿子曾经做过的，而且是上帝的儿子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一个恩典。我们要去工作，要去打工，要去挣钱，这是为了我们养生。所以我们在公司里面也好，工作单位里面也好，老板让我们去做什么事，这是责任义务，是吧？因为他给我钱，所以我要去照着他的话去做。但是上帝的儿子让我们委托我们去传福音，这是一个恩典，同时这也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职分。我们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福音的使者，这是一个多么美的一个身份，一个职分，同时也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意义了。是造了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一个新的职分，给了我们生命的意义。所以这个大使命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凡是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个凡和都就囊括了，包括了这个大使命。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遵守耶稣所教导的，当然就包括这个大使命。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对于福音不仅仅是相信，而且还要顺服，而这个相信和顺服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既是一个恩典，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职分。感谢主。